请听根据罗贯中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，由连丽如播讲。
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概括的总结了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。事实呢，也正是如此。周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七国纷争，秦楚燕韩赵魏齐。后来秦王嬴政一统天下，自称始皇，秦朝建立了。秦始皇既然自称始皇，这意思呢，是代代相传，他们家的天下永远传下去。可是事与愿违呀。秦始皇是第一个皇帝，传到了秦二世，天下就乱了。秦朝末年发生了以陈胜、吴广为首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沛公刘邦在芒砀山斩白蛇，揭竿起义。刘邦跟楚王项羽就在楚怀王面前立了约了。楚怀王说了，你们两路人马，一个东路一个西路，两路伐秦，谁先打到咸阳，灭了强秦，谁就是天下之主。天下所有的人全都认为楚王项羽准能先到咸阳。为什么？因为楚霸王项羽胯下乌骓马，掌中八宝驼龙阴方枪，纵横天下无人能敌，再有谋士范增。可是万也没想到，刘邦文的不懂孔孟之道，武的不懂孙吴兵机，但是他知人善用，豁达大度。刘邦有汉三杰所保，文仗萧何，武平韩信，智仗张良，大队人马长驱直入，兵不血刃，三年之久，打到咸阳就把强秦给灭了。按说刘邦应该称帝了，可是楚王项羽不干呢。这样就发生了五年的楚汉相争，最后刘邦拜韩信为大元帅。韩信在九里山摆下十面埋伏阵，垓下一战成功。张良吹箫吹散了楚王项羽的八千子弟兵，逼得楚王项羽在乌江自刎。刘邦终于建立了汉朝，成为一朝人王地主。刘邦就是历史上的汉高祖。那个时候是父传子家天下，由打刘邦这儿一代一代往下相传，传了将近200年，传到了孝平皇帝。朝中出了个奸臣王莽，王莽呢官拜大司马，他的女儿是孝平皇帝的正宫娘娘，按说荣华富贵已极了，但是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，翁夺序业，汉朝算没了。王莽建立了大新朝，自称天凤凰，他当上皇上了。但是王莽不会治理天下，没有几年的时间，天下就乱了。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、刘文书在南阳宛城兴兵，带着忠勇的将士儿郎，用邓禹、马援为帅，打到长安，灭了奸臣王莽，使汉室天下失而复得，在历史上叫中兴汉室。汉光武中兴汉室，诸葛亮最赞成的也就是刘秀能够使汉室复兴。刘秀就定都在洛阳。前汉呢也称为西汉，因为刘邦定都长安。 后汉呢刘秀定都洛阳，所以叫东汉。由打刘秀这往下传，又传了将近200年，就传到了汉桓帝。汉桓帝姓刘，叫刘志。朝中的大权呢，就全都掌握在外戚的手中，也就是掌握在皇后啊、皇太后他们娘家人的手里。汉桓帝长大了，就依靠宦官打击外戚。万也没想到，这些宦官跟外戚勾结在一起，把朝廷内外闹得是乌烟瘴气。朝中的文武官员，有谁敢说一个不字，或者有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的，就被指为党人，严重的丢了性命，轻点的掐尖入狱。这就是东汉时期有名的党锢事件。利用这个机会，一些豪强士族兼并土地，再加上连年灾荒，当然最倒霉的就是老百姓了。没有几年的时间，汉桓帝死了。按说桓帝死了，应该是他的儿子承继大统，但是桓帝没儿子。就过继了亵渎亭侯刘长的儿子刘宏，立为灵帝。俗话说得好，最亲莫过母子啊。所以灵帝登基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生身之母董氏接到了宫中，立为皇太后。可是朝中大权呢，就掌握在10名中常侍的手里。中常侍也就是这10名宦官。这10个人呢，就是张让、赵忠、封须、段圭、曹节、侯览、蹇硕、程况、夏运、郭盛。谁都知道十常侍。十常侍受到灵帝的宠信到什么程度呢？这灵帝管张让叫爸爸，张让说什么他就听什么。所以说十常侍不懂得治理国家大事，他们就勾结在一起，利用皇帝的宠信，贪赃枉法，欺君罔上，卖官害民，是无恶不作。当时老百姓啊，只要一提起十常侍，恨得牙根拔掌长，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。这么一来，天下更乱了。又倒是官逼民反，东汉末年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遍及八大洲的黄巾起义。常言说得好，时势造英雄，乱世出奸雄。因为汉朝末年有了黄巾起义，那么必然就出现了以镇压黄巾起义而成了名的，在历史上起了一些作用的关键人物，像刘备啊、袁术啊、袁绍啊、曹操、董卓、吕布这些人。当然他们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。面对强大的黄巾起义，石常是没办法了。汉灵帝就拜国舅何进为大将军，让何进指挥人马镇压黄巾义军。这个大将军何进是个屠户出身，根本没什么本事。他的妹妹入宫做了娘娘，做了正宫国母，所以他才能掌握全国的兵权。何进就请汉灵帝下了一道诏书，让全国各个州各个郡加紧防备，镇压义军。可是各郡各县官兵太少，抵挡不住黄巾军的进攻，这样就在各地张贴榜文，招兵买马，好镇压黄巾起义。咱们单说招兵的榜文，就贴到了涿郡的涿县的城门这儿。老百姓呢，围在这儿看这榜文。有几个人看完之后就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在人群里头看榜文的有个年轻人， 看完之后叹了一口气。啊，没想到他叹着一口气，他身背后有人不愿意了。这个人用手一指，哎，我说大丈夫应该替国家出力，杀敌立功才是，唉声叹气又有何用啊？这两个人就是咱们书中的主要人物。叹气的这位姓刘名备字玄德，身背后指责他的就是他的三弟张飞张翼德。现在呢，这二位可还不认识他。这位刘备刘玄德要按现在的话说是个没落的贵族。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，是汉高祖21代玄孙孝景皇帝阁下玄孙终身靖王之后。那么既是中山靖王的后人，那就是汉室宗亲了。可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刘真在汉武帝的时候犯了法了。本来他被封的是涿鹿亭侯，按国家的规定呢，这些诸侯每年要向朝廷交纳一定的贡金。这贡金干什么用呢？是皇帝祭祀时候用的。这贡金有个名字叫纣金。没想到刘真呢，他没按期缴纳这纣金，所以朝廷一生气就把他这涿鹿亭侯给免了，所以刘备这一支就穷下来了。到了刘备这儿，他的父亲又死得早，所以刘备小时候非常穷。那么母子二人指什么生活呢？就靠他母亲织草席、织草鞋、卖草鞋、卖草席为生。要怎么后来袁术曾经骂过刘备，说你织席贩履的小儿，看不起刘备啊。刘备家里穷，他到了15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让他出去求学念书。家里穷没钱可怎么念呢？刘备有个本族的叔叔叫刘元起，看刘备长得聪明伶俐，就很可怜他。再说呢，刘元起有个儿子叫刘德胜，跟刘备岁数差不多。刘元起就花钱让刘备跟自己的儿子一起去求学。刘备的老师呢，一个是东汉的名士郑玄郑康成，一个呢就是卢植，这卢植曾经当过九江太守。刘备虽然上学了，而且在上学期间认识了后来北平太守公孙瓒，两个人感情处得非常好，刘备就把公孙瓒当成自己的哥哥。虽说读书，刘备可不喜欢念书。刘备这个人性情宽和，平常不太爱说话。他要高兴呢，你看不出来；他要生气了，脸上也不带馅儿。所以刘备这个人不好惹，这叫喜怒不形于色。一般的人要想琢磨刘备的心思是不太容易的。刘备喜欢结交天下豪杰，尤其是喜欢结交练武的武夫。现在刘备看着这榜文，刘备心里有不少的想法。他这一叹气呢，张飞正好站在他身背后，张飞说话了。刘备一回头，这也真是弟兄有缘。张飞呢，是个开肉铺的当地的大财主，世居卓俊。张飞性情豪放，跟刘备一见面，两个人一商量，就到一个酒店坐着喝酒谈心了。刚把酒菜摆上，外边关云长来了。关云长是河东解县人，姓关名羽字云长，因为好打不平有了人命了，所以逃到涿县卖粮食。关云长就把推粮食的小车放在门口，迈大步走进酒店。酒家， 快快斟酒伺候，吃完了之后某家还有前去投军。关英长这几句话就引起了刘备的注意，他不由得一抬头，哎呀，刘备一看关英长这个人相貌怎么这么好啊，威风凛凛。关云长长得身高九尺五，虎体熊腰，看面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高鼻梁，四字口，大耳相衬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滋润以极。关云长这个相貌一般人是比不了的，头上戴着英格里的扎巾，身上穿着英格里的短袄，下身是青色的兜裆滚裤，两只皂鞋。关云长往这一站是与众不同，刘备不由得就站起来了，到了关云长面前抱拳拱手，请问壮士贵姓高明？在下姓关名羽，字云长，河东谢县人，请问兄长贵姓？啊，在下刘备刘玄德，请。关云长入座了，刘关张弟兄就在这喝上，就在这说上话了。这可真是缘分啊，三个人越说越投机，因为张飞有钱，家里是个财主，就把这哥俩请到自己的家中，坐在一块继续喝酒畅谈。三个人一商量，张飞就把关云长刘备请到后边的花园，因为里边桃花开放，所以这座花园称为桃园。刘关张弟兄让人准备好了香案，三个人焚香跪倒，这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。三个人对天明誓啊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我们三个人愿结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福保汉室，忠心无二，皇天厚土，实践此心，背义忘恩，天下共荣。哥仨磕完头了，然后看看岁数，谁应当是大哥，谁应当是二哥，谁应当是三弟。当然对这件事儿，到了涿郡这个地方流传的故事是非常多的。当时刘备是28岁，关云长呢27岁，张飞只有22岁，所以刘备往这一坐，关云长、张飞跪倒在地拜见大哥，然后关云长坐着，张飞跪倒在地，俺老张参见二哥。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了，从打这天开始，关云长、张飞尊敬大哥，大哥说什么两个人听什么，只要刘备往这一坐，身背后站的是关云长、张飞，从来没说过一句累。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，誓服汉室，这消息传出去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来了几十位啊，几天的时间一共来了200多人，这些人都愿意跟随刘关张。中山有两位大商人，一个叫苏双，一个叫张世平，知道刘关张弟兄的志向了，就送给他们50匹高头大马，500两金银，还有1000斤兵铁。刘关张弟兄都练过武，刘备就请来铁匠给这些人打造刀枪。刘备呢，给自己打造了一对宝剑，叫双股剑；给关云长打造了一口大刀，青龙偃月刀，还有个名字叫冷艳锯。82斤沉，张飞是一条丈八蛇矛。兄弟三个人就带着这几百人前去投军，咱们苏以简洁为妙。灭了黄巾起义之后， 那么这些灭黄巾有功的人都伸手向朝廷要官做。汉灵帝跟石常氏没有办法，只好论功行赏吧。因为刘备出身低微，虽然功劳不小，只是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安喜县的县尉。那个时候的安喜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定县。刘备就带着关云长、张飞走马上任，来到了安喜县。到了县上之后，刘备访查民情，与民秋毫无犯，几个月的时间把安喜县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没想到刘备官运不佳呀，一个小小的安喜县尉都做不长，刚四个月朝中有了变化了。朝廷里下了命令，要淘汰一批因为镇压黄巾起义而起家的地方官吏。各个郡守呢，都派督邮去查一查这些人的功绩，鉴别一下哪个应该留下来，哪个应该淘汰。其实呢，这又是贪官污吏敲诈钱财的一个花招。督邮，这督邮是什么官啊？督邮就是一郡的郡守，这位郡守大人的助理，专门呢就管督察下边所属郡县这些县的县令。刘备呢当然是在鉴别之内。安喜县属中山府管，中山府的太守接到朝廷的圣旨之后，马上派了一个督邮前去调查安喜县的刘备。其实侦查刘备并不怕，自己到了县上与民秋毫无犯，从来没贪赃枉法。关云长、张飞跟大哥经常去体察民情，受到了安喜县老百姓的称赞，刘备心中是坦然的。接到上级的命令，刘备马上给督邮大人预备馆驿，派人打扫干净，就带着二弟关羽、三弟张飞、县吏衙役到城外迎接这位上司。在城外等了足足有一个多时辰，督邮大人到了，前边是一队车长，二十几名官兵开道，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坐着这位督邮大人。刘关张弟兄一看，这位督邮大人四十开外，身量不高，不胖不瘦，两道细眉是又细又细，所以显得颜色不太黑，这眉梢稍微往上挑着，两只眼睛半睁着，鼻如大蒜，薄薄的嘴唇，两只山峰耳朵，头上戴着乌纱帽，身穿蓝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粉底官靴，手里拿着马鞭子，满脸的傲气。刘备一看上司到了，紧走几步，在路旁躬身施礼，下官安喜县尉刘备迎接大人，迎接来迟，在大人马前领罪。都有双足一靠凳，马站住了。他看了一眼刘备，拿给马鞭一指，你就是安喜县的县尉刘备吧？正是下官。好啊，头前带路吧，大人请。刘备呢赶紧叫关云长、张飞三个人拢四将任等班鞍上马。刘备就听见张飞出声了，二哥，好一个上司如此傲慢，待我打他一顿。这句话可把刘备吓坏了，到底刘关张弟兄如何对待督邮，下回再说。